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杨伯母和吴伯伯在我们中间。杨伯母和吴伯伯过去常常他们是走路来到这边，来回大概要走40分钟啊。后来杨伯母就有坐骨神经方面的问题，开了2刀，医生告诉他说你大概要3个月，现在2个月他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神，鼓鼓掌，感谢上帝呀！上帝也是那么奇妙，因着他的病痛他们两人就信主了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绝非是偶然，越不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开启和他亲自的拣选，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摩西的故事。所谓故事，大家想过没有？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神在圣经里跟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就是为了我们当下，所以有故事星座这个词。在圣经中，在诸多的人物中，摩西的生平无疑是最动人，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神借着摩西的经历，其实要对他的百姓讲太多的话。这一次我们只是选了摩西被神的荣耀吸引，改变自我人生路向的几个小故事。我们已经讲了4个故事的其中的2个。第一个故事我们讲了摩西40岁，因为被上帝的荣耀吸引，就甘愿离开宫廷的生活，他放下了世界。我们讲了第二个故事，他80岁了，因为被上帝的荣耀吸引，领受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呼召，要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放下了自我。我们接下来要讲是第三个故事，他奔走迦南40年，因为被上帝荣耀吸引，忍受了各样的困难和攻击，放下了环境。以后我们有机会要讲他180岁和120岁的时候，面对最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打击，他以上帝为最深的满足，他最终放下了遗憾。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上一堂的信息里，我们讲了摩西的出生是适逢其时，好像上帝特别为摩西预备了2个历史环境，一个是埃及，一个是迦南，就是为了摩西有一个用武之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被苦待了400年，但他们生养众多，从一个刚移民时的70人的一个家族，变为了一个打仗不行的男丁就有60万，不下200万的一个民族。在迦南，神也忍耐了400年，那是在迦南的亚摩利人的罪恶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满盈，神就挪去了他们在迦南的居留权，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居住。神预备了2个历史环境的同时，在摩西的生命中用2个40年来预备他。前40年，神预留了他的性命，让他在法老的王宫里学习各样的知识。后40年，神借着米甸的旷野锻炼摩西领导的才能，预备他领袖的品格。这80年，神将摩西从一个自我引导、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维系的一个人，改变成了一个单单仰望他并依靠他的灵来行事的人。一句话，神是摩西充满传奇色彩人生背后的一个推手。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其实我们的出生和摩西一样，都是适逢其时，都是为了神自己荣耀的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安排了我们的出生，存留了我们的性命，预备了我们的知识，操练了我们的品格。神在我们生命中一样也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昨天上帝坐在摩西身上的事，今天他也一样能坐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人如果愿意将自己放在尼罗河上，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于他，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和摩西一样，都会被上帝看为是从水里拉出来的。上两堂的信息我们讲了摩西被神的荣耀吸引，放下世界走出宫廷，放下了世界 举起木杖。今天我们接着要讲摩西被上帝的荣耀吸引，放下环境，顺服引领。摩西120年人生最为精彩的，就是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走迦南的最后的40年。这40年，摩西从一个法老的太子，一个牧羊的老人，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领袖。这个民族数千年来已经改变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这40年，摩西成就了远古耶和华曾经对亚伯拉罕所承诺的应许，将数以百万计的受苦的以色列百姓带离了埃及，走向流难于迦南的迦南，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大能。以色列百姓从来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他们的祖宗，但这40年他们看到摩西却是叫他们能在列国面前站立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创立者。这40年，摩西颁布并有效地执行了上帝的律法，神的圣洁、善良、公义、慈爱的属性借着他的律法得以彰显。这40年，摩西在圣灵的默示下完成了圣经的前五卷书，那就是创出立民生，使世人都蒙受了上帝的光照和祝福，直到今日。今天的信息我就截取这最后的40年，我们一起来观看摩西被神的荣耀所吸引，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他是如何带领绝望的这一群的百姓脱离埃及的捆绑，迈向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放下环境，顺服引领，摩西在这40年所经历的环境上的挑战，大致可以分为3类。这些的挑战多少也与我们在出埃及走迦南的时候会遇见的，那就是黑暗的权势、世俗的诱惑、为人的难处。盼望我们能借着摩西的故事，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让我们可以来看到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法老代表着来自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当摩西的木杖变为蛇的时候，大家知道法老也叫他的术士可以把他手中的杖变成什么？也可以变成蛇。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脱离法老之手，去自由的敬拜耶和华的征战是立体的。在出埃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征战，有的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有的是我们眼睛所不能见的。而上帝兴起10个灾难，不只是击打法老，更是要败坏埃及所有的诸神。那个时候埃及偶像林立，在埃及青蛙，我们知道曾经有过一个灾叫青蛙之灾，但是你知道吗，在青蛙的背后有他们所拜的青蛙的神，在苍蝇的背后有他们所敬拜的苍蝇的神，而法老就是埃及诸神在人面前的代表。所以当上帝兴起最后一个击打，击杀长老之子法老之子这个长子之灾的时候，上帝是这样的说的，上帝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诸神，我是耶和华。法老背后的撒旦并不甘心自己一次次的失败，他曾经在第9灾黑暗之灾的时候，曾经他告诉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的面的时候就必定死。所以当上帝降了第10灾击杀长子之灾之后，法老不得不在上帝的击打面前低头，但他想杀死摩西灭绝以色列百姓的心并没有死。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刚刚离开埃及，法老就起兵一路追杀过来，即使最后法老的军队被淹没在海里，但法老的阴魂仍然不散，一路纠缠着前往迦南的以色列百姓。 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魔鬼曾经在旷野中他试探耶稣，当他在彻底失败以后，圣经上用了一句话，圣经上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什么？暂时离开了耶稣。他离开没有？没有完全的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离开。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于是我们看到了，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就说，耶稣你不能上。所以耶稣看到彼得的背后是什么？是撒旦。所以他就斥责撒旦，撒旦你退到我背后去吧。当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完成了救赎之后，他知道接下来的征战仍然是激烈的，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彼得彼得啊，撒旦要想得着你们，好杀你们像杀麦子一样。所以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在西乃山下已经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的以色列百姓，竟然还会用自己身上佩戴的金饰制造埃及的金牛犊，并称他为是他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圣经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亚伦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都可以摘下来。于是以色列的百姓就把他们所佩戴的金环交给亚伦的时候，亚伦说，我只是把金环扔在火中，什么？这个牛犊变出来的，没有人做。神让我们看到什么？神让我们看到一些超然的事情发生了。在灵界中，撒旦可以做一些超然的事情，就像来欺骗辖制他的百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奔走迦南的路上，以色列百姓只要一碰到难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埃及，回法老权势底下的原因。在这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中，我们看到了摩西不再是靠人的势力，不再是靠人的才能，只是紧紧地抓住神。摩西曾经对神说，神啊，如果你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这群人从这里领上去。上帝喜悦摩西有如此依靠他的心，40年的旷野的牧养的生活，岂不就是为了学习这个最为重要的功课吗？神允许摩西的祈求，赦免了百姓敬拜偶像的罪孽。神还告诉摩西，他纪念摩西的名字，纪念这个曾经从水里被他捞起来的孩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你要求我让你亲自与同去，我会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是按照你的名认识了你。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向上帝提出了一个心中最深的渴慕。摩西说，大家一起来读，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多少年了，我一直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你。摩西深深的明白，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同在是以色列百姓最终能够胜过法老黑暗的权势，走出埃及，踏进迦南唯一的保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把自己信主的过程就看为是一次出埃及进迦南的旅途。在这个旅途中，我们一样会遇到激烈的属灵征战，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被上帝的荣耀和神的同在吸引。比如我上次讲的例子，就像我家的后院，今年初春的时候我没有种菜，于是到了初夏的时候，整个的草长得就像膝盖那么高。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心田如果不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那世界的杂草就会塞满我们的心。大家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真实的比喻，他说一个人信了他以后，里面被干净了，但是如果他耶稣不在他里面的时候，原来在他里面的鬼会回来。来几个鬼啊？7个，是个完全的数字，而且来的鬼要比过去的更加厉害。神在对我们说什么？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不祈求上帝的同在，那么黑暗的权势会继续欺骗和挟制我们。我接着向 跟大家举几个生活中的现象。好了，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之警醒，撒旦会向我们展示最终的快乐和利益，只是把他的毒钩隐藏在诱饵里面。这是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常常继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撒旦他会用上好的品格作为犯罪的装饰，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撒旦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自信；当我们贪心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感恩；当我们醉酒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们这里有安息的成分。无论你面对哪一种试探，撒旦都会及时的给我们送来一个可爱的属灵的包装。撒旦甚至会告诉我们，你已经等了太久了，上帝不会看到你的需要，他也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所有，所以你要记得，从来事在人为，路在脚下，走你自己的路吧。撒旦会告诉我们，你当下所犯的罪，无论你的灵，无关你的灵魂的去处，跟你灵魂没有关系，那些比你伟大的人也都曾经犯过罪。但是问题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轻易的像圣徒那样犯罪，但我能像圣徒那一样的悔改吗？撒旦他也会鼓励我们，你可以有婚外情，但可以不上场；你可以跟酒鬼在一起，但可以不喝醉；你也可以流连色情的网页，但不着迷。撒旦他也可以提醒你，神喜欢连续，只要你后悔，你就会得着安慰。但我们要清醒的是，我若现在不愿将罪烧掉，不久我们必然会在败坏中被罪烧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意念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它的源头是真实的。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恶者随时想要偷窃、损害、杀害我们的属灵生命，为的是要叫我们这等好不容易出了埃及，准备走进迦南的人，一个一个死在旷野之中。这些年，我真的是不断地看到有基督徒的生命，有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甚至有基督的教会被魔鬼追着打，甚至打得鼻青眼肿。今天，上帝在出埃及、走进迦南的旷野中，特特地为我们树立了摩西这个榜样。摩西面对法老的追兵，是举起上帝的杖，带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大能；摩西面对法老的金牛犊的试探，是仰望上帝的荣耀，是祈求神的同在和神的同行。好，现在我们来接着讲第二个，摩西如何胜过世俗的诱惑。我们已经知道，在圣经中，法老代表着撒旦黑暗的权势，埃及则代表着世俗的世界。保罗在告诉我们，世人的生命形态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一个世人他不是因着里面的怎么样，乃是因着世界的风俗，整个世界的价值取向就是他的坐标，顺服邪灵，然后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随从今世的风俗是第一条。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神不仅为了让他们脱离为奴之地，脱离偶像灵力的环境，神也是借着每日捡食玛拿的清贫的生活，让他们远离埃及糜烂、腐化、贪图安逸的风俗。虽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苦，但他们心里所梦想的就是埃及的肉锅、瓜果和葱蒜。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舍近取远，选择了旷野进入迦南的一个原因。原本他们如果是从红海那边直接进入的话，他们只要沿着地中海就很快可以抄近路，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没有那么叫他们做，因为他知道百姓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圣经说，法 法老容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地的路虽然近，但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我的百姓遇见与非利士人打仗，就会后悔，就会想退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从红海旷野之路走了一条远路。如果百姓贪图奢华安乐，即使带着兵器也是没有办法与人打仗的。如果以色列百姓不打仗，就常常想着回埃及，那怎么可能沿着地中海一路与非利士人厮杀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在出埃及的时候，就让他们走一条绕道的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旷野的经历，远离世俗的尘嚣，置身旷野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心可能会变得宽广一点，我们的视野会变得深远一点。不能否认，在安逸中浸润过久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差不多是人云亦云的二手经历。孤独和困苦可以磨砺坚强的气魄，而忍耐、执着和胆略这些朝圣者的品格，只有在旷野的生活中才能得到。同样是天赐的玛拿，非常的奇妙，大家想到没有？这一个玛拿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每一天赐给百姓所吃的。这个玛拿圣经中有一段描写，他说仿佛圆穗子，大家知道是香菜，香菜的籽，大家你种过的话，香菜的籽就是一粒大概在三个毫米之间，三到五毫米之间的香菜籽，那个粒子一粒一粒就像珍珠一样。百姓他可以把玛拿收起来，上帝说他们可以非常创意的用磨来磨，用臼来捣，煮在锅中又成饼，滋味像什么？好像新油。如果你过去吃过自然灾害的话，其实人饿到一个地步是不用菜的，如果是新鲜的大米送上来，烧出来的就像新油一样，上面上涂过油一样，这就是玛拿。但是大家知道没有，如果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以色列百姓会变成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玛拿会让他们心力衰竭。在圣经中我看到了有两个三天的故事。第一个三天是说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刚刚唱完了战歌进入旷野，但是他们走了三天，第三天他们就承受不住了，因为他们找不到水，到了玛拿，这个水是苦的。百姓就像摩西发言员说，我们喝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想回埃及去。圣经说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言员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热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领我们出来带着旷野，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第二个三天的故事是说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当他们整整的休整了一年之后，再次向迦南开始行程的时候，又走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为他们，上帝在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就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开始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拉以外，他们刚才还说像新油一样，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大家想过没有，这一群大起贪欲之心的人真的是可恶的。我们无视他们，无视神对迦南美地的应许，却吵着要在旷野吃鱼吃肉，吃新鲜的蔬菜瓜果。他们因眼前暂时的清贫，完全忘记了旷野的曾经昔日的为奴的苦难，甚至把埃及的奴隶的生活美化成为天堂。要带着这一群随从今世的风俗和世界价值观的百姓走旷野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种不容易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好像我们这一群人来到美国时间久了，我们曾经搬了很多次的家， 我们的家可能是社区越办越好，我们的住宿可能是越住越大，但是如果上帝有一天要我们倒过来，从大的变为小的，我们就觉得可能浑身难受，怎么也没有办法来适应。以色列百姓似乎也是一样，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来承受旷野的那种艰难，他们觉得本来在应该上帝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但是当他们走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哭闹。那我们今天来看，那摩西怎么办呢？以色列百姓眼睛看不到上帝，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冤气就出在被上帝差派来带领他们的摩西的头上。在圣经记载，当以色列百姓厌恶玛拿，他们个个在自家的门口哭嚎，吵着要向摩西讨鱼和肉吃的时候，摩西向上帝说了怎样的话？大家一起来读摩西他在上帝面前的哭泣。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定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他你所起誓应许给他的祖宗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他们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没有在人的面前诉说什么，他只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哭诉他里面的苦情。每当摩西面对误解、批评、辱骂的难处的面前，他就转到上帝的面前。这种对上帝的笃信是我们每个人效仿的榜样。这也就是神，我们看到如何上帝在如何在米甸的旷野的时间，用40年的时间对摩西属灵品格的一个预备。在学习摩西的同时，我们或许还要问问自己，如果历史再一次回到原点，我们作为一个摩西所带领的百姓，我们应该怎样行呢？比如在玛拿的苦水边，以色列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其实神在玛纳的苦水边是预备了一棵树，只要把这棵树丢在苦水里面，苦水就会变成甘甜。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太过在意眼前的失望，以致我们忘记了迦南的应许，一有难处我们就回头往埃及跑。我们看到耶和华借着玛纳的苦水对他的百姓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原来玛纳的苦水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试验，神把这样一个苦难放在我们面前，是来试验我们，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是想继续走向迦南呢，还是回头想埃及，是看我们的手扶着犁头继续往前呢，还是不断的回头打退堂鼓。埃及代表着世界，如果我们的心向往埃及，神说他会将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圣经没有说神加在埃及人身上是怎样的疾病，我想埃及代表世界，而埃及人的疾病或许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是指人随从世界的风俗，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一切的疾病。神允许迦南路上有玛纳的苦水，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因着苦水来到他的面前。 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踏入迦南，最大的拦阻就是世界。所以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一直有一个呼唤，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如果有一天你进到了迦南的时候，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神知道他们有一天他会立王，上帝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怎么样，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上帝在整个的旧约时代一直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不可再回埃及那条路去。神，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后来所罗门王的失败，以色列国的分裂，以致最后被灭，都是因着他们被埃及所代表的世界掳去，得了神本来要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种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玛拿之后，在玛拿的苦水之后，我们知道就是以琳。当以色列人经过玛拿以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以琳。上帝说在那里有12股的水泉，有70棵的松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扎寨。在旷野，上帝允许玛拿的失望临到了我们，他又赐下了以琳格外的惊喜。原来我们只有经过玛拿才能达到以琳。旷野中的干渴，玛拿的苦水，会使以琳的泉水变得更为珍贵，会使以琳的棕树变得更加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在摩西的故事里，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忧虑重担交给他，神必定会擦干我们在玛拿所流的眼泪，领我们到以琳可安息的水边。现在我们要接着讲摩西第三个难处。在整个奔向迦南的路上，摩西放下了环境，他最大的难处就是人为的难处。对于摩西来讲，相比较黑暗的权势、世俗的诱惑，那第三个人为的难处可能是对摩西来说是最大的。摩西是孤独的，他虽然置身于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之中，但他甚至比当年在旷野中牧羊的时候更为孤独。他曾经对上帝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摩西何等需要同心同行的伴侣，此刻也只有上帝能够了解摩西内心的孤独。摩西就像当年在亚伯渡口的雅各一样，他死死抓住上帝不放手。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段圣经的记载，远在耶和华的会幕建成之前，摩西就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简易的小会幕，他常常就在那里求问神，与神面对面说话，就像朋友一样，甚至让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惊奇。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是建在以色列的整个营地的当中，12个支派东南西北这么围绕着，但是在这之前，摩西就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小小的会幕，他常常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耶和华。这个会幕是在以色列的营外，每当他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整个的云柱就会降下来，他就会立在会幕的面前，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在会幕里与摩西说话。百姓非常的惊奇，只要看到云柱立在门前，大家都会起来，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帐幕面前下拜，因为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说话一般。至此我们可以明了，摩西能够胜过人的难处，是因为上帝的荣耀和神与他的同在。我们先来看摩西所面对的挑战。摩西首先是面对亲人的攻击，摩西最为痛心的就是他的手足哥哥亚伦。大家知道亚伦是他来到法老面前成为他的出口和帮手。第二个 就是他的姐姐米利暗。大家知道米利暗是先知，是神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的一个妇女的代表，但是他们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成为了摩西的很大的一个功绩，他们甚至妒忌摩西领袖的权柄，讥讽他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吗？难道他不跟我亚伦和米利暗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圣经接着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的反应如何呢？面对哥哥大祭司，面对先知米利暗姐姐的这样的攻击，摩西默然不语，毫无反口，以致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我们想到被骂不还口的耶稣能把激怒的怨愤化为深刻的爱。不仅如此，当上帝击打米利暗让他得了大麻风的时候，摩西是苦苦哀求，求神来医治他。当亚伦和米利暗妒忌不服摩西的带领权柄时，神为自己对摩西的拣选负责，他明明的告诉亚伦和米利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神对他的拣选负责，神告诉米利暗还有亚伦他与摩西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学习摩西，当他受到难处的时候，他怎么来面对上帝，怎么来面对人。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口舌。亚伦和米利暗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上帝说他听见了。神不明白的是他们的属灵的无知，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使徒雅各曾经形容我们嘴里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我们的舌头可以常常表现出我们内心的苦毒和骄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里，爱的表现不只是我们能做什么，爱的表现也要求我们不做什么。盼望我们大家的口首先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要记得我们的口是一个洞，需要安装一个圣灵的栅栏，将不讨神喜悦的话先过滤掉。其次，我们也要求神保守，不要让已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因为血气再从我们的口中轻易的流失掉。我们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生命就像一个盛水的木桶，其中承受的恩膏的实际的容量是看你这个木桶的破口在哪里。如果你的破口在木桶的底下，那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亚伦和米利暗悲剧所在。摩西是孤独的，他的领袖地位一再受到人的挑战，首先是亚伦和米利暗，接着就是利未人的领袖可拉一党的人，以及以色列中250个有名望的首领，他们甚至聚集在摩西和亚伦的面前攻击他们。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攻击更大，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我们在整个的圣经这个段描写中，我们看到属灵的混乱。属灵的混乱往往表现在人们对领袖和权柄的态度和次序上。亚伦米利暗攻击摩西刚刚完， 结果亚伦自己这位大祭司也受到人的攻击。圣经说，摩西一听见这个话就伏伏在地，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怕神。他和亚伦的位置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他和亚伦的职分也是上帝安排的。米利安得罪了上帝，刚刚被神击打，得了大麻风，被关锁在营外七天，得了洁净才被人领回来，是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的。摩西他仍然没有为自己和亚伦辩护，他只是平静的把自己和整个的事件呈现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生活久了，你或许也会多少看到类似的冲突。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在天空中能精心摆设月亮星辰的上帝，他一样也会精心的安排教会各样的职分。无论你是牧师、长老还是执事、教师，你若是教会的领袖，当别人不喜欢你的服侍的时候，你就要像摩西一样，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在这个职分上服侍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可拉一党人的悲剧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善待和尊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不要让神已经赐给你的恩膏流失掉。两年前，我在香港使团的特会上讲了一篇城市教会团队侍奉的原则和应用，因着一些新兴的国内城市教会弟兄姐妹与教会牧长之间的某些难处，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个原则，就是如何以上帝为中心顺服教会权柄的原则。我们都应该明白，所有的权柄包括世上的权柄、政府和我们公民、职场上的权柄、我们的老板和我们这些员工、家中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与我们的儿女，所有的这个权柄，上帝是这个权柄的源头。所以一个人顺服权柄，在本质上来看就是顺服神，反之一个人不顺服权柄就是不顺服神。那一年我与大家分享了三个领受，在教会的实际运用中，当我们向我们教会的牧长领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时，我们需要先满足这几个条件。这是我两年前与香港在那边的数百位教会的牧长们分享的三点体认。第一，我们的良心应该是清洁的、无愧的。我们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气之人，是很容易夹杂不洁和自私意念的，所以我们应当先求神光照，只等到自己在神和人面前有了清洁的良心之后，然后再去讲说我们的意见和看法。第二，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动机，因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很快能觉察出我们的想法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呢，还是出于对他们真诚的关心，是想表现我自己呢，还是希望他们成功。我们无需强求施压，因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完全的自由来做决策。第三，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我们提出的意见和诉求的措辞要得当，提供的信息要准确，说话的态度要谦恭。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和诉求会被拒绝，会被搁置，可能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态度。其实这个道理的内涵在家庭，我们儿女与父母，在职场，我们员工与老板，在社会，我们公民与政府都是一样的。我在想，我想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大家知道亚伦曾经犯过大错，但当人挑战大祭司亚伦权柄的时候，上帝单单叫亚伦的杖开了花，结出什么果子啊？杏果来，而且是结出成熟的杏果来。神将亚伦的杖放在了哪里？弟兄姐妹记得吗？放在约柜里面，和十诫的两块石板，将 旷野中的玛拿和亚伦的这个开花的杖都放在了约柜里面。神要人顺服权柄，遵守次序的心是非常明白的。二十年来，我在教会的侍奉中，时而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人前人后批评笑谈他们的牧长，其话语之尖锐，口吻之傲慢，令人害怕。他们忘记了这个时候神也在听。那一年我到一个教会去侍奉，那个教会非常的悲惨，师母亲口对我说，每一次开同工会就像开批斗会。牧师他亲口对我讲，礼拜六开会常常礼拜天我没有办法讲道，道都讲不出来。好，我去到那个教会，接待我的是一位弟兄，所以没谈几句就开口对我讲说他牧师的不是。他讲了三点，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牧师不爱教会。为什么？他的家买的最远，离教会最远，一定是不爱教会才买这么远的房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几年前大家知道在美国要常常换电话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记得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分钟是很贵的，大家记得吗？第一分钟开通费是很贵的，所以你如果要换一个电话公司的，他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待遇，但是三个月以后你仍然在这个公司呢，他的电话费就开始涨价了。所以那个时候记得常常要换电话公司，这是过去我十几年来前也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说牧师现在常常为了宣教跟国内打电话，但是他就不顾电话费，他应该常常转电话公司，以致可以让教会的付出可以少一点，这是第二个批评。第三个，这个牧师后来又养了个小孩子，所以他的师母常常抱着小孩子在玻璃门外，因为玻璃门外是带婴孩的，常常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带着这个抱着小孩子在晃来晃去。他说牧师讲到只是对我们讲，不对师母讲吗？连续跟我讲了这三个，我到现在还记得。但我听完这个，我不认识他，他是教会一个负责同工接待讲员。所以当他讲完这个事情，我里面的心就开始跳起来。你要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我就奉神的名，奉神的名呼召他跪下来，当场就跪下来。 OK， 跪下来，我就奉神的名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这时候看到圣灵大动工，他开始哭泣，他开始悔改，他承认自己不顺服教会的权柄，不遵守属灵的论理，他承认自己这么多年来生命一直不长，哭泣哭泣哭泣。我为他祷告，但是整个教会他们笑谈牧师，常常消费牧师，已经成为一个教会的文化了。一年之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和师母双双从牧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两个人都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这件事情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当年保罗差派年轻的提摩太出去侍奉的时候，他特别关照恩赐众多的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善待提摩太，不要让他看到你们恐惧，你要送他平安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看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以色列百姓刚刚听完上帝的诫命，他们从西乃山上刚刚起步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这个功课我们大家都要来学习，听懂了我们就要把它行出来。上个礼拜主日学，大家为父母该不该让自己的孩子进入 Facebook 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大家都发表不同看法。原来小孩子和大孩子对于父母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以我家举例，我Samuel13岁的时候，他登记了 Facebook， 你知道他放上什么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他跟妈妈的照片放上去。哎呀，我们觉得好奇怪，这小孩子还奶气还在里面，哪有 Facebook 把妈妈照片放上去的，小孩子嘛。所以过不了一年，我们也没说，他就把这个照片拆掉了，他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OK， 等他把这个照片拆掉以后呢，再也不欢迎我们进入他的那个世界了。他知道他应该跟我们父母保持一个距离。好，那现在我们当然就不是他 Facebook 的朋友了。 OK，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孩子不一样，我们的大孩子已经有了孩子，所以他每一天他常常打电话来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了照片没有啊？大孩子完全不一样，大孩子希望父母每一天看他的，你不看他他也生气。弟兄姐妹，你们想到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长大了， 长大了。但是我的大孩子他成长的过程是另外一个翻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Facebook， 他表现出成长的过程是抢座位。当他大概13岁的时候就开始抢座位，就把妈妈挤到了背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只有三个人嘛，所以本来他永远是坐后面的，但是他13岁了觉得自己是男人的时候，就把妈妈首先赶到最后，他坐在我的旁边，等他学会了车把我赶到又我赶到旁边。大家知道这是他成长的过程。其实我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都一样，往往会用挑战权柄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等他里面属灵真的长大了，他就不会再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候他里面会有一种从主来的谦卑和柔和，不再有那么多的咄咄逼人的尖刺，也不会喜爱那种你对我错的那种论辩性的思维。所以说人对权柄的顺服是一个人属灵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记，其实对一个教会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磐石教会职堂建堂的过程，就是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不断成熟的一个过程。今天我要讲这段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平安，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我终于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了。一年之前我还不敢，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但是今天我觉得你们可以了。最后我们在摩西的故事里看到的是全体的百姓听信恶言，不愿意进上帝所应许的迦南，他们哭嚎中甚至提出要废掉摩西，另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大家一起来读这段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哗，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你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可能是摩西一生中最为沉痛的时候。过去在西乃山下百姓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提议，不过那个时候摩西正好在山上跟上帝在一起，不在百姓的面前。这些摩西所挚爱的同胞，这些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挽回上帝愤怒的百姓，如今他们忘恩负义，并要推翻他的权威，另立首领打道回府。摩西伤痛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他伏伏在全会众的面前，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没有愤怒，也不愿与人有任何的辩论和解释，他只是仰望上帝的容面，因为神什么都知道。令人震惊的是，当神预备击杀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的时候，摩西顾念的却是上帝的荣耀。摩西怎么对神说？大家一起来读。上帝啊，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所启示的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怎样的胸怀？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摩西为这个代求所付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他需要在旷野中继续陪伴这群悖逆的百姓再40年。他已经在旷野中放羊40年了，因为这个代求，他必须再40年陪伴这一群百姓，甚至自己至死都不能踏进神所应许的迦南。我们看到摩西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他的心是平静的，是有盼望的，因为真正的安息不是眼见的迦南，而是神能够天天与他同在。摩西的故事我已经讲了三讲，放下环境顺服引领。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我只看到了一个事实。我看到什么？ 我是看到我们一样，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奔灵城也是一样，我们是出埃及进迦南，在这个路途中，什么在变啊？环境在变，你周遭的人事物都在变。我有时候真的是，我难过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想说，上帝啊，你要让我明白，所以我今天眼睛看不见的周遭的人事物，它都会变，但我不能说因着你的永远的不变，我去因此周遭的改变而改变。大家知道，神的云柱不变，火柱不变，神每日供应的玛纳不变。如果有一天你想到这些的时候，盼望你里面的心能够坚强起来。当我们有一天看着环境实在过不去的时候，盼望你也能效仿摩西，抬起头来，看看旷野中的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看看每一天清晨照样能够从天而降的星油般的玛纳。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啊，你借着圣经跟我们说了无数个故事，但是每个故事都是故事心说，就是为了当下，就是为了现今的我们。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你开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今天真是能够听见你。磐石教会已经走过六年了，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六岁了，我们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盼望借着这些故事，借着摩西出埃及九迦南的故事，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成熟，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享受在迦南与你同在的安息。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生出一个仰望你的心，求主恩待，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